夫妇正房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而归。我以所修十当诸则，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夫妇正房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而归。我以所修十当诸则，为利有情。愿大觉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不行，就是关照一下自己的心。之前已经有很好的发心，这样就很好。如果没有的时候先，就像我们基本上梳理自己的这些打扮自己的脸的时候，也会先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的影像，然后说啊哪里可能头发没弄好啊，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就是修正的，这样子想一样的，心里面呢首先看一下，然后再想说哦对，我们平时的时候可能三念比较多，那如果有。自利利他，以及某一种的信心、清净心，怎么样的话就非常好。因为有时候我们认为说，现象世界是怎么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嘛。有时候，但是如果这个不同的生命以不一样的方式看的时候，看到的截然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从一佛菩萨的境界看的时候呢，就是说五种清净一样，就是一切都是圆满的。就像人间的一种眼光看，很多人不同的人啊，可能是苦乐、忧伤、悲喜这些就是掺杂的。如果是以更就是上乘一点的话，就是越来越清净，解脱了更不用说。越来越到心态越来越负面，或者是越来越到那个时候，又好像什么都是痛苦，看什么，看自己也烦恼，看别人也烦恼，看世界也烦恼，哪里都是一痛苦一样。但是你得有足够的理由让你自己痛苦，但实质上面根本上面就是我们梦，你看你做什么样的梦，因为夜里的梦境、夜的景象投射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认为要梳理每一个梦里面的这个，那这样子，但是梦醒的时候，这里面所有的各种好像看似绝望，看似就是非常让人生气、艳羡、执着种种的这些都会就是解脱，从这些纠缠里面解脱。因为我们就每节课不想拉得很长，大家各自有打坐的时间嘛，然后自己悟是最好的，别人说只是一个引子，自己真正的就是像很多那个发酵的有个引子嘛，引子的作用嘛，以后真正的发酵和成熟就是酿成的，酝酿成熟的这个要靠每个人个人的这个修行嘛。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借着这个蛇年的这个，今天是初八嘛，据说是八种吉祥的日子，所以当然跟门上面年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这些十二形象、十二属相的这些天然的这个特质了，但是因为人间的一个做法上面把这些定义成这个公元前、公元后，但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些事件来安利的。那星星的这些走向也是看你在哪个位置，然后来定。因为如果你在另外的星球上面，一定有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轨道的这个影响。那。 收益金呢，就是稍微一节课的内容里面可能有一点，但是我们就主要是念一下，意思没有什么不理解的。一般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本身是南传佛教比较重视的一个法了，就经了。但是意思是大乘佛教徒也好，他们佛弟子也好，他们也是要修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所以在这里面提到的也是无我的这种就是见解。那一般失去重点的意思说，其实修法当中没有这个关照到无我，那去关照到其他的一些，然后对于教法本身认为很珍贵，但是同时呢又有很多争论点，就是应该是这样啊那样做，因为有些居士也会说啊手应该这样念呢，念珠的时候不能过佛头啊。供的时候，上香的时候不能少于三根香啊，或者是手腕应该这样，手掌应该那样，就是磕头的时候，就是这些讲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好像不讲究，好像你不懂一样的。但是讲究多了以后，反而就各种宗派之间的见解说你们和我们有什么差别呀？有这个，就是开始有执着宗派的一些见解嘛，说我是尼玛派，那我应该就是。好像就是党派一样那种的观念，说我就反正好坏都要，就是怎么讲呢？死死的这个维护尼玛派，那自然而然有对立面的那种，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有些不小心的话有谤法说法的危险呢。所以尤其是有些时候就是作为佛法作为一个谈论的话题，争论的这个话题。这样是不是很如法？是不是一种修行呢？这个特定的一些阶段的特定，就是比较自律的有一种辩论呢，这些应该是可以。但是真正内心当中起执着、分别、动怒的心，然后那这样的话就不合适。这里面也有提到，基本上 那因为时间很短的缘故，我们就开始大概，因为那个古文呢，念诵的话比较绕口，比较这样子。那我在这边呢，就是有看到找到另外一个比较稍微白话一点的，但是我会把这个就是到时候发给大家。先的时候你们有白话的话，因为看文字和听，也许听一下稍微好一点嘛，能大概理，就意思你们都了解，只是说叙事的一个是佛陀当年，就是有一位弟子，他有一些错误的见解而。我佛陀呢，借此借机呢，这个开示的一个内容，《说欲经》，如是我闻，我用就是白话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里有一个网络上面有白话的一两个版本，我看到，但是这个就也是很不错，有一些简化的，我看一行禅师他们那个网站上有一个《说欲经》，就是简化的非常简化。但是这个呢，就是保持了原来的经的这个，就是怎么样的内容。所以说在舍卫城呢，祇树及那个孤独园呢，祇陀太子所给那祇树及孤独园这个里面的孤独长者，这个故事大家了解了就。这时候有一个阿丽扎比丘，他有一些不合适的那些错误的看法。那时候原来是就是魏因的一个人吧，后来成为比丘，名为阿丽扎的比丘呢，升起这样的一个就是邪见或者是错误的那种，我们有时候叫恶见嘛，说我如此了解世尊的教导，教导的法，那些世尊说的障碍法，亲近他们并不会，这里并不会造成障碍，这意思说过去世尊教导说。就是因为小乘，就是在基础乘的这个层次上面，最主要的是修这个转化贪欲心，所有的这个人世间的很多争斗都是起心于一种贪，然后对贪轮回的外在的事物的贪，以及轮回当中的我执，就是这是我。对自我有身份的一种执着和自我身份名分下面所拥有的那种投射的这些看法，或者是拥有的财物这些，对贪心嘛。 所以说他这个比丘呢认为说贪心并不会造成修行的障碍，他有这个看法。所以然后呢，众多比丘说，原寺因的这个名为阿利查的这个，这个叉扎应该扎念吧，阿利扎的比丘呢升起这样的邪见，所以说他觉得世尊教导的法，那些世尊佛说是障碍的那些法呢，亲近他们并不会造成障碍，就是这意思。他有点怎么讲这样理解的，他或者说他认为是这样子。然后这样的时候呢，首先是可能跟他的法友们谈话的时候引起来的这个话题嘛，所以于是呢，那些比丘呢到这个阿利扎比丘那边以后呢，跟他说阿利扎，那是他们就相互尊那个很客气的，就是贤善那种的者叫阿利扎，听说你升起了这些看法，就是就据我们所听到的，是说，你的说法是我了解世尊教导的法，那些世尊教导的所说的障碍，亲近他们并不会变成障碍，这是真的吗？你是不是这样说的，或者是你这样想的？那这个，阿丽扎呢也很坦白啊，就是我确实是，如此了解这个世尊的教导啊。那世尊那些说的那些法，就是障碍所说的那些某一些障碍，亲近他并不会，造成障碍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呢，这些比丘呢，想要让这个阿丽扎有点就改变嘛，所以给他就是问啊，追根刨根究底的这些问嘛，所以说应该。善贤者不要这样说啊！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当相当于毁谤世尊。毁谤世尊是这样的话，肯定不好。他不是这样说的，你硬要说佛陀是这么样说的。所以这样，世尊以种种的方式，他说这些亲近那些障碍的法，就是主要是我们刚才说贪的这些种种的，还有。因为贪的根本上面是由这个实执、我执这个状态，我所执这样子，就是我和我的那种执着，所以这些呢，不会造成障碍。这个不是世尊说的，世尊是说这些会造成障碍的。然后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各种的欲呢，就是得的安，就是这样的，快乐少，痛苦多，烦恼多，它变成一个苦患嘛。用很多的例子来说，就是骨头的例子呀，肉片的例子呀，然后是梦的例子呀，暂借物的例子，树上果，屠宰场，有些指的是那种就是无明啊，五根的贪欲啊，嗔恨啊，就是说徒劳的那种的一些努力啊，还有一些贪本身是一旦有那方面的身份、自我身份的执着以后，就是死灰容易、死灰复燃那种种的这些比喻。这个阿丽扎比丘呢，就是自己坚持这种的看法。这尽管他们有那种的刨根究底的有点是就是提问呢、或者审问呢、这样子，这个比丘他还是就像有些人很愿意，就是比较固执己见的，那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说就是，就是他还是结论，就是刚才他之前的那个结论，他不会认为说这些所谓的障碍法亲近他们不会变成障碍。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法友们劝不动的时候呢，他们想要报告就是佛陀。所以我们没有能力，就是让这个比丘呢信服，去转化他。那到了世尊那边呢，会让一五一十的告诉世尊这个事情。那世尊呢，就是召唤阿丽扎这个比丘，然后派了一个另外一个比丘，你去把这个阿丽扎叫过来，这样子。那也因为我这个我原文的话就是比较文言文了，但是意思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法师呢，就是比丘呢去了以后，就是贤者呀，就是师父叫你呢，然后他也说好的，就相互很尊敬了。 然后，是，那就是这个到这个比丘到了师尊面前先，就师尊叫他去叫阿丽扎，那说什么呢？就说师傅在叫你，你赶紧去说这样子。那那个法师呢，就是比丘呢，跑过去跟阿丽扎说师傅在叫你，这样子。先圣贤这个阿丽扎师傅在叫你，然后呢，当然他就说，那师傅说的话要遵奉嘛，奉行嘛，就是说，那我赶紧过去。他阿丽扎也就是到了那边，他本身对佛陀本身没有什么那种的，就不恭敬什么的，他坐礼敬了，然后坐在一边这样。那这时候呢，佛陀跟他就有点当面求证一样的，说这个阿丽扎。听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那种错误的看法嘛，就是恶见也好，邪见也好，这样子。你说这个，我是这样了解师尊的教导的，是什么呢？说，那些师尊说的这个障碍的法，障碍法呢，亲近他们并不会造成障碍，这是真的吗？阿丽扎呢，就说，师尊大德，就是我确实如此了解师尊的教导。所以他又重复了一下他这个，刚才那个看法嘛，见解。那这时候呢，佛陀示现了某一种斥责他，哦，你这个是错的，是当面指出了一点面子没有给，或者说这个是教导的一种方法的，借机开示的一种方式，就是愚痴的那种的愚徒的意思嘛。就是我，他的意思说，肯定是你自己听错了嘛。就是佛陀未曾给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你这个愚徒，我不是以这种的方式，说这个什么亲近这些障碍法会遭我。他的意思是，师尊说的，我不是就是以种种的方式一直在说这些会造成障碍，你怎么理解成没有造成障碍这样？就是那种反过来理解的嘛。我说诸欲呢，就是乐少苦多，烦恼多，过患多，然后享用这个骨头的过患、碎肉的过患，如草聚火，草的这个火炬啊，然后刚才一样的，就是用这个炭坑呢，用这个，因为死灰复燃的意思，然后就是用这个无所得的这种，就是追逐的这些虚幻呢、啊，暂时树上果土在长，这些都是跟那个就怎么讲呢？就是用舌头这些嗔呢，这些引起其他的这些烦恼啊。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于途你自己理解错误，然后又说这是佛讲的，我哪里有这样说？在这个当面给他指正了，却说是我说的。那你这样做的话，而且会给别人呢，自己就是带来这个不利的这些，或者是长期的这些后果、痛苦。错误误导的误导，因为他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喜欢佛教，但是不太就是基本的那些见地没有掌握的情况下，有时候就世间能看到，他很就是乐意跟别人分享他的这个对于某一种经、某一部经或者是某一些佛教的看法，但是如果这个看法本身完全没有任何就是自。就是离真正的好好的去学修的这种基础的话，那可能也会有误导的。那有些误导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就别人也随随听耳，听一耳朵也没当真什么的，或者是你说的那些不对，别人看出来没有揭穿你这样子。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是人就是你这么样说，那现在不是有些社会上面的有些人说，不要去帮助别人，因为就是不要被。别人的业，还是不要参与别人的业，还是什么的，这些，他看起来稍稍有一点的，但是利益众生、帮助众生那种的，好像又被放弃了一样，所以这样至少不是大乘佛教嘛。如果从大乘佛教，那有些人说我有怀有爱心，但是我尽量就是没有什么度别人的众生的这个心愿呢、啊？那这个还有没有学佛的一条路？当然有，但是意思说。那我们认为自己是大乘佛教，同时就是见地上面真正也不是，真的这样就比较可惜了。所以， 或者是就是自己乱想象、乱解释，怎么样？这样子就不太好。所以，于是呢，就是佛陀对比丘们说：“你们就是因为他佛陀讲法的时候，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嘛，就是其他的比丘，他们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其他人不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说，那你这样做的话，那还有没有就是一点这个就是行善止恶，就是处理轮回的某一种的这种的热忱呢？这样的一种的心愿呢？所以说，所以这种的就是他持有这样的见解的话，会背道而驰嘛。所以这样大家一说了以后，阿律哲比丘呢就稍微就有点被佛陀和公开的这个批评，还有其他那种比丘众的这个作证的那种的方式，然后让他感觉有点沮丧啊、沉默啊、两颊下垂、低头，然后比较愁闷、无言以对的样子坐在那边。佛陀看到这个以后，就是说。你应该知道自己自身的那种的恶见吧，所以应该就是问这个其他的比丘。这佛陀也说的，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可以问我，也可以问其他知道的那些比丘。他所以有这样讲的，就不要自己就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乱解释这个。所以佛陀呢，再一次就是对公开的。那对比丘众呢说，就是澄清这个错误的理解嘛。于是佛陀呢给这个比丘们说，这个阿利扎比丘呢自己错误的理解，然后又说是佛讲的，然后就这样子的情况下会造，因为如果很认真的这样去修的话，这样去做的话，可能是不对的嘛。所以说他这个。不会对他自己利益，还是会带来伤害，就是造下一些罪业这样子。那你们是不是也是像阿丽扎一样的理解我的话呢？那其他人说不是，师尊呢，我们不是这样理解。那我们刚好是跟他理解的相反的。说这个就是这个又就后面是重复嘛，之前说的这个诸欲这个乐少苦多啊，就是多忧恼过患多。然后用骨头啊，用这个炭火呀、啊，梦境啊，暂借物图，就是间隔蛇的头，种种的做比喻，这又重复了一下。然后，佛陀呢，就是那其他居士那个比丘作证以后呢，佛陀说善哉比丘，诸比丘善哉诸比丘，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们听到的是正确的。我跟你们说的也是你们刚才重复的那个，又重复了一遍，就是会造成这个障碍种种的这些，因为完全是重复的，我就不给大家一样念重复的内容了。所以，然后比佛陀说，比丘们一个人没有诸欲，没有欲想，没有欲念，而会亲近诸欲，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意思是说，就是他没有这方面的预想、欲念啊、诸欲的这些，反而会非常就是亲近于各种各样的欲，这是不可能的，才这么样说的。然后佛陀呢，教诫比丘众应该掌握法义啊，有时候就颠倒理解嘛。所以，不善于掌握的人呢，是怎么样学法的呢？在这里说，比丘众，此处，有愚痴的人学习教法，如经就是修陀罗，然后这种的偈颂和经文偈颂重复的那种组合的方式，单独以那种就是没有偈颂的方式，经有这些嘛，有些，所以重诵偈说偈颂自说。 然后本誓就是佛陀讲的这个菩萨的种种的故事，以及本生传，戏法就是未曾有过的这些法，以及深度的讲的那种方广。他们学习这教法以后呢，没有用智慧去观察这些法义，然后没有用智慧观察法义以后，他们对这些就是法义呢，没有深度的这种就是体悟，确定的这个定解啊。他们学习这些教法，只是为了就是有一种辩论呐、辩驳呀、闲谈呐、闲聊种种的这些与人这个，有时候批评别人呢，为了就是驳倒一些人呢，支持一方、批评另一方那种的观念。他所以说，他们无法得到学习教法所获得的益处，这些错误的这些那种态度啊。为他们带来长期的不利的这种以及痛苦，或者是不善的业嘛 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错误的运用，或者是误解了，没有用智慧 然后佛陀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可能是就是这为什么叫蛇喻金的这个来源，说错误的捕捉蛇的时候呢，是被蛇咬到 本来是捕蛇嘛，调伏心。结果就是用了不正确的方式。比丘们，譬如有一个人需要毒蛇，寻求毒蛇，到处寻找这个蛇，看见有一条蛇以后呢，他就捉住它的身体或者尾巴，那蛇就转过来咬到他的手臂或者是脚什么这些某一种的肢体吧，肢体上面。由于这个缘故呢，这个人就是被蛇咬伤了，被毒蛇尤其是咬伤的话，会有痛苦啊，甚至死亡这些。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用错误的方式来抓取这个蛇的缘故。像这样，比丘们此处有些愚者学习佛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是这些迄今这种种事经教育，迄今呢、啊？修多罗崇诵记说这些，刚才说的就本身，所以这些呢，戏法方广种种的，本事本身这些，以后他们学习这些教法以后，刚才说的一样，没有用智慧去观察，没有用就是智慧观察意义，没有因为是。就是对这些法的深入的这种成熟的这些觉悟，所以还是就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他们是为了就是好像把出世的法、解脱的法弄成了世间法，弄成了好像在世间求取名利，求取某一种功名利禄，或者甚至就各种各样的世间的八法的这个席卷了，就这样子，那是怎么样？那这些是不好的例子。那好的例子是什么呢？佛陀说，比丘们，此处若有良家子学习教法，然后又说到刚才这几个，就是经，就是记说、记诵中这些本身、本身这些本师本身广方广西法，他们这些教法以后是用智慧去观察。观察他们的意义或深度思维及成熟的觉悟这样子，所以不是为了这个品头论足，或者是一方站在另一方，然后长期的几世多少世纪都是这样子相互站在固定的立场上重复过去人说过的话，类似的一些浪费的那种做法。当然，先训练心智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后来变成了志向的话就不行。不好。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刚才不是举了一个错误的捕蛇的那个会咬到自己，然后最后中毒身亡嘛，或者是痛受苦嘛？那这正确的做法是，比丘们，如有一个人呢，想要需要毒蛇，寻求这样去抓这个蛇的时候呢，看见一条蛇的时候，用一个羊角的棍，就是有带叉子的那个棍子呢，压住它的脖子，就是蛇头嘛。压住它以后，咬人的是舌头，不是蛇的身体，也不是蛇的尾巴，所以你把它的头部死死捏住以后，压住它的颈部，这样以后呢， 不要给他回头咬一口的那个机会难。那他哪怕他的身体卷在你的手臂上啊、手上啊、身体的某一个腿上这样子，其实他不会威胁到你。就毒蛇的那个，一般都是比较小的那种毒蛇嘛。好像蟒蛇那些没有毒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即使它看起来比较恐怖，缠在你身上，但是你不用怕，其实它不会咬死你的，这意思。因为它是一个正确的抓取的那个方法的缘故。所以一样的就是，降服蛇，调伏烦恼，降服自己，调伏自己的心，一样的。通过佛法的这个修学以后呢，用正确的方式，就是要有智慧去洞察，用智慧，去就是好好的去实修，而不是用来显摆或者是用来就是争论，或者是把它当做一般的世间的知识去，就是以这种的目的，认为说好像自己要怎么样这样的，这些是错误的，挖出来的那个东西。一样，最后解脱不了的意思。那已经是一个不善的这个方式，曾经有蛇头咬到过，还没死，那怎么办呢？那这个佛陀说，因此呢，就是比丘们，如果你们了解我所说的教法的意义，应该就是一直正确的方式。如果你们不了解我所说的教法呢，就应该。就是把不了解的部分呢，就问我，或者是比较就是善知识，其他的比丘啊这些，不知道的时候要问，这意思，不能自己瞎那种，如果自己理解的话就可以了，那就一样嘛。但是自己认为理解了，但是有疑惑的话，或者别人说你这个方式不对的时候，你也可以问，如果不是太确定的情况下，像刚才之前的时候，这个比丘呢，也是其他人说，道友说的时候，他也觉得不相信他们说的是对的嘛，而且不是一个人说，他也不相信，只有佛陀出面的时候，他才悄悄的。那有时候是说啊，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方法对，那个方法不对的时候，又会觉得，哎呀，我的方法对，那太好了，我太厉害了，我很骄傲。其他人的说话的方法不对，哎呀，太可怜了。或者是说，有一种怎么讲呢？容易人有些时候人说，哎呀，这个人是一个邪见者，那个人是一个破戒的人，这个是一个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说容易给别人这样，人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子。那佛陀在这里又说，比丘们，我将就是教导你们传法语，显示法就如同是传法一样，渡过河以后。就是而不是为了就是取乐自己或者是直取啊，就是仔细听好好思维，然后佛陀就是说这个法呢就是渡河的船一样的，但是你不要把船当成是解脱，或者是把船当成是就是就近的这个宝，所以大家。佛陀说，仔细聆听的时候呢，其他人说啊，好的，答的，这样子。那，就是轮回是这个此岸嘛，就是传法是这个渡河人的桥，或者是船，就是佛法，然后彼岸是这个安乐，解脱。所以佛陀说，比丘们，如果，譬如有人。走在这个旅途当中啊，看见一条大河，此岸有危险恐怖，对岸则安全无，没有什么危险的，可是没有船舶，没有这个渡河的桥，那通往对方。这时候呢，眼前的这条大河，怎么讲，非常危险，一般涉水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此岸呀，有恐怖危险，对岸的安全，但是要渡过的话，也要想办法嘛 然后我们呢，就是开始就是从文思修点点滴滴开始一样，就是说，佛陀说，我们为何就我何不就是收集这个能漂浮起来的这个草木枝叶，将它们捆绑成这个船筏，然后依靠这个船筏呢？用手脚滑动了以后呢，就是可以到对岸。这个以前很多如果有木头的地方，尤其是都知道的，有这些做法。 我们那边以前有些时候用那个羊皮的那个筏子，也有一些是用那些藤条，这样整体把它弄了以后，下面放一些大的，有些有竹子的地方，把竹子砍成这个一个就是结构，捆成一个结构可以漂嘛。有些是很大的木头呢，就木头会自然会漂的。所以这意思说，把这些树的枝叶、这些枝干的那些就晒干的那些，应该是弄起来，然后渡河嘛。这个我自己也见过。有时候如果你渡河有一匹马，但是有三个人，但是这三个人都骑马要过河不行吗？但是只有你们让马拉在前面，在马尾上面拴一个这种筏子。木筏或者是这些灌木枝条做成的这个筏，然后再在这个下面再有漂浮的可能，尽可能漂浮的一些东西，自己身体还是浸在水里面，但是头是出来的，然后抓着就是筏子在马尾上面，然后你们抓着这个筏子，这样子就可以过。但这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但是我见过这些以前。然后就是造筏，就是平安渡彼岸的，比丘们，就是那其实那个人呢，就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就是他会自己会直接收集这些枯枝草木，然后把它们就是捆绑成这个筏子，粗的放在下面，细的放在上面，这样的方式来捆这个造这个筏，然后呢手脚努力划行，最后到达彼岸。到达彼岸以后，就想说啊，这个筏子对我帮助很大，我靠这个筏，和滑动才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我何不把这个筏呢，就是当做最珍贵的东西，举在头上，扛在肩上，然后再去就是这个地方，去再到这个要进一步去的地方，然后佛陀这里说，比丘们，你们认为如何？这艘船筏，这个人的位置是否？适当，这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做法？当然，其他人说不是，大的这个就是要放下。所以就是，尤其是有时候各种就争论上面，当然大家一般的居士可能这种少，但是尤其是学院呢，或者是一些寺庙里面的法师们，可能要更小心这方面，尤其是比较有这个各种辩论呢，一直很。注重辩论，把辩论当作是学问的很大的表现的一种方式，成才成就的一种怎么标杆一样那种的想法，有的时候就这样子。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比丘们，对于这艘船筏应该怎么处置才是一个合适当的做法呢？吃住这个渡到对岸的人呢？应该这样想说，这个船筏虽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靠这个船筏以及划行的力量到了这个就是理想的彼岸，或者是将来到理想彼岸，但是从此岸开始要想到将来要放下，我何不把它就是放在你渡岸的它的公用的地方，然后或者是放到水里面，因为你不用了嘛。然后自己就是去想去的任何地方了，就是，所以比丘们，这个船筏这样的位置才是适当的做法，就是应该这样的态度去才是合适的。所以像这样比丘们，我教导了你们的法如同船筏一样，只是为了渡河，而不是为了直取。比丘们，你们了解船筏之欲。刚才舍欲嘛，现在是穿法欲，则是，则即是便是法，都应该舍离，何况非法？因为我们说是法，就是还没有解脱，怎么样舍呀？或者是这个，在这个意思是说，你渡河之前呢不能舍了，但是你知道渡河以后要就是，法本身上面没有什么，它是刚才说的一样，是一种突破无明，破除这些烦恼的这个这么一个捷径的一个方法，方便嘛？方便的意思。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一样。如果我们不是执着这个，但是我们对所做的功德很执着，我们对某一种的法缘呢，或者法器啊、法相啊这些有形有相的非常执着的时候， 可能也不是最合适的。虽然有些事，这个是无比珍贵的，我们有时候这样说，但是事实上面最珍贵的就是你自己的证物，其他都是因为这个而就是现前的，就是所以，那我们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正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一样。那什么是正见呢？就是反复的这个，就是层次，为什么很难有这个正见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执着实有。所以这佛陀说的是比丘们六种邪见的观点，那六种，比丘们无闻凡夫不见圣者，不知圣者之法，未在圣者的法中得到调伏，不见善事，不知善事之法。未在善事的法中得到调伏，所以没有真正的就是因了解到圣者佛陀、圣尊种种的这些给我们的这个法的用意，也没有真正的善用这个佛法，获得这个解脱这样子的原因，是说我们不是执着这个怎么讲呢？自己。这种种的这些，有时候执着这个方法种种，这些上面，所以对于在我们现在说的是无蕴，对于色，他认为说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实有，就是对于色法，我拥有色，我是色，色亦是一个实我实有这样子的一种心，受也是一样的，认为。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这种色，当然这些已经大家学了这个智者如梦论，就不用解释了。所以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有是这个受，我是受，受是一个实有，或者是说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实有这样的，就是色受想行识。那所以他见闻。觉知、正熏，这个意行呢，这些时候呢，就是他的看到、闻到、听闻到，就是感受到或者寻思，就是意会的种种的时候呢，说啊，我拥有这个所见到的、闻到的、觉知到的正熏意行的这些呢，是有一种的，就是主体的身份一样的。我看，我就是我是这种见闻觉知种种的。见闻觉知是一个实有，这样的看法，所以这个是这六个内容，说哪六种就是这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些。然后这个形成前面色受想行识以后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说，出现一种。错误的观点以后呢，就是说，世间即是我，是我，或者说世间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以后呢，是很就是长久很长的长意自住，或者是恒长牢固，不坏不变的这个法能够恒长下去，这是一种见处，它是这种见处。为我拥有此见处，我是这种见处，这种见处是一个实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这样子一共六个。那这是我们说凡夫的时候执着的时候，就是说执着无蕴的真实，或者是无蕴被我所拥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嘛，就是人我执。那圣者呢，解脱的呢，他的一些见解和这个原因是跟刚才这个相反。可是比丘们多闻圣弟子见，圣者熟知圣者之法，在圣者法中得到调伏；善见，见善事，熟知善事之法，在善事法中得到调伏。那他们就正确的了解佛法以及实践的缘故，所以成就圣者。那这一切。政治正见是，就是果。 对于色，他们认为说我不没有拥有这个，我并非这个色，我也无色，为实，实有，或者是说，这样子，没有色为实，实我，实存这样子，所以受想行识也是一样的，它是这个见闻觉知啊，正信行义啊，种种的一心嘛。就是没有拥有这个见闻觉知正寻一心，没有我是这个见闻觉知这一样的，没有见闻觉知种种的一心是一个这种实有的我这回事，就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对于这个邪见的观点，这世间是既是我，就是之前的那个。我死后会有恒常坚固、永恒不变的这个性质，永远是维持那种的呢？他认为这个刚好是相反的，这种的就不存在圣者的这些正见当中。他认为什么呢？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怎么样实有的这样子，这些就跟之前的相反。那有邪见和正见的这个有这个差别，明显的就是实存的执着的差别。那这个有什么，就是就是领悟这个无我和空性，或者是说执着实有这两个有什么功德和过患，或者是利益和这些过失呢？如果有这种我见很深种种的这样子，没有无我见的话，那这个功过是什么呢？佛陀说这样 说，有位比丘对世尊说：“大德，是否可能当外在，就是没有我这些色受这些色法种种的这些种色吧？主要是外在的上面，我是而生恐惧呢？就是现象没有实存的现证，或者是这些，是，所以问的时候呢，有没有人这样会心生这个恐惧啊？就是认为说，哎呦，这些是有的嘛？那佛陀也说这是可能的。佛陀说，比丘，此处有人想，以前是我的，现在没有，以前有我的，现在没有我了。我想拥有的，现在不能拥有了，有这样的一些看法。然后他便就是愁苦、沮丧、悲伤、捶胸顿足，哭泣，陷入一片混乱。就有些时候人，我们什么失去这个某一种东西的时候，会真正认为说，真实的失去了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本来就我们未曾拥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可以失去？真正究竟是这样。但是暂时的这些观念，一旦就像一个玩具放在小孩子手里面。在他刚刚有新鲜感、玩得高兴的时候，你拿走的话，他非常的痛苦，不喜欢。但是他没有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出现，他也没有这个烦恼。当他就是不想要了的时候，可能其他的这个转移力一转的时候，那个东西在哪，他也忘了。但是这个执念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无我的呢，就是大德。然而大德。是否可能外在没有我，这或者外在唯有自信，无我这里没有说到这个唯有自信的这个层面，说没有我，而没有恐惧呢？有没有可能说啊，就是其实五蕴皆空这样的时候，并没有说就是产生恐惧呢？这佛陀说这也有可能的。比丘，此处有人不这样想，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以前是我的，现在没有我；以前有我，现在没有我。我想拥有的，现在不能拥有。没有这样想，他就说不愁苦，不沮丧，不悲伤，不会捶胸顿足哭泣，不会陷入狂乱之中。这就是外在不存在，或者是说，无，怎么讲？没有我的时候，就是没有恐惧，无我无恐惧，无有恐惧。这跟前面的就之后的跟前面的说的有点类似，就是我见的这种有什么过患远大的，是否能当内在 就刚才之前说的是外在，就现在说的是那个内在。我没有我，你呢？是有产生恐惧，对，就是受想行识，并没有这种我们认为的某一种的，就是观念说是常意自主啊，或者是我的在那边主宰啊，或者是什么的，那时候这个有可能也会出现某有些人会有恐惧，有这些念想。世尊说：“比丘，此处有人若这样，若有这样的邪见，世间是我，自身是我，我死后呢，有就是还会长期有这个诚意自主的一个持续性的那种的坚固不变永恒的性质，永远维持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的话，他 听闻如来或如来的弟子说法，说根除所有。”见之的这个性相，平息所有的行，舍弃所有的意，净除一切贪爱，无欲寂灭涅槃。这些讲论到这些时候呢，他会这样想说：我将会断灭，我将会消失，我将不复存在，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有这种的观念。这样的时候，他便。就是跟之前说的一样，是有些，就是愁苦啊、沮丧啊、悲伤啊，甚至哭泣、混乱的，这个心情呢，哦，当中呢，陷入心情陷入混乱当中。所以说这样说的时候，观照无我的时候，以前有人说嘛，就是有些，某一种人物我理解的，但是法无我。很难理解，就是有些人说法无我相对人无我觉得说就不容易修，怎么各种，反正每个人的这个有些就觉得都容相就相对比较容易，这些那这个说我见的过患呢，就是有这些，就是把这个五蕴知识以后，就是后来之前说的这个，就是世间是我，自身是我，我就是有一种不变的这个性质啊，有这种的看法。所以那无我的见解，它的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就是然而大道，是否能当内在就是观察，就外内并没有实存的这个这种。主宰，或者是说它本身并没有具有这个实存的特点呢？我在就是没有一个我在那边，你寻找我这样的，那并没有恐惧，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这个也有可能的，就是比丘，这是可能的。世尊说，比丘，此处有人，一个什么呢？人呢，没有这样的邪见，就是什么样的邪见呢？就是世间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以后就是有这个永空。就是常意自主不变，保持的这些特点，这样的一种心态，像上面要有那种的保障性的基础存在式的，或者是以前有些佛教的上师们他说，我们总有就是脚尖要落地的那种感觉，什么抽走脚下的地毯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好像就很恐慌的那种心态，有点。但是其实也没什么真正的一个地毯在那边抽走的，只是一个我们习性上面就是执着持有的时候，就说也不是完空了，但是因为这小乘佛教里面讲主要是那种寂灭的我，所以这跟大乘佛教里面也是讲的那种也有不一样，所以当然在这里说，因为寂灭毕竟比那种就是。自我实存的那些来讲的话，是可以是对峙的一个法。所以说没有这些什么这个世间是我自身是我种种的这些内外的这些色受想行识上面的这些执着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能达到一切寂静，一切所依舍弃爱敬离欲。灭尽涅槃。 他不会这样像之前所说的一样，我将会断灭，我将会消失，我将不复存在这样子，因此也不会有这个愁苦、沮丧、悲伤、捶胸顿足、陷入混乱种种的这些。所以，这时候的修无我成就的人，并没有恐惧，就 无我的利益和无我羞耻的这些成就的当中呢，其实可以超越这些感觉。然后破除实有的这个我的见呢，没有这种刚才说的所谓的成于自住或者恒常不变的这些可以执着的、可知的这些。所以佛陀说：“比丘们，你们所支持的那个那点就是东西或者那个点呢，我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可能会是，他就问了，可能会是真正的恒常、坚固、永恒、不变异的性质，你要永远维持吗？你们是否认为那个执着，就是，会恒常之，就是常依自主，就不变异那个存在，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能够永远维持呢？他们说不是，大德不是这样子。那佛陀就赞叹说很好，或者善哉，比丘们。我也不认为是这那个，就是事情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执着的我也好，他没有这种不变异、恒常、种种的坚固，这些永远维持什么这样的一个我在那边。所以说，那这样子，佛陀呢进一步说，比丘们，就是这就是对话嘛，比丘们，你们认。你们所执取的，那个我呢？我见呢，就是执取的这个我呢，有没有可能一旦执着的话呢，我执有了以后就过患就会出生嘛？就是我执有，但是没有过患，这个不存在。他这里说的是这个意思。执取它可能不升起这个愁悲苦忧恼嘛？所以其他。说达到不会不是这样子，就是会生烦恼的，有所执着就是有会生烦恼。那比丘们他也说，就是类似的，就是有这些我见了种种的这些性相的人呢，他会不会就是虽然有这个我见很深了，就是那种但是没有这些苦恼啊，又悲伤啊种种的，那其他人说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还是会有。所以，我和我所不可得的这个部分，佛陀就是说，比丘们，当使我存在时，会有我所吗？会的，再说，就是当比丘们，当我所存在的时候，会有我的实有吗？会的，就因为它是一个相互这种支撑的那种的架构一样的，是吧？那。这是当我和我所都不能成立的时候，不能是从的就真实确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观点呢，就是说世间是我，我是这个恒常的种种的这些会维持的那些，会是那样吗？那这些回答的人，这难道不是全然的完全的愚痴的法吗？他们其他的居士那个比丘们就说是。怎么不是呢？就是大德全然是这样子，完全是愚痴的法，这样子所做的一个，就是回答嘛，就是本身就是既有我执，就有我所执一样，他们是那种的执着的这个分别，那这种的分别解除的时候，就会从这些观念里或者这种习性里面摆脱。那回归到这个，就是。我的观察就回到五蕴上面了。然后比丘们，你们认为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是无常的，大德。凡是无常的事物是苦的还是乐的？然后回答说是苦的，大德。凡是无常和苦的具有变异性质的事物，你们认为这是这种刚才说的我所种种的这些实存的种能是这样子吗？他说不是，不能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色法嘛，是这样子。那受想行识也是跟着说的，就是佛陀说，比丘们，你们认为受想行识是常是无常的，是无常的。大德回答，无常的事物是苦的还是乐的？是苦的。大德，然后会说，凡是无常的苦、变异的事物呢，可不可以就是认为这是我或者我所或者是实有的？他们说不能的，这些并没有这样子的性质，然后说佛陀说，那他们的究竟性质是什么呢？当然是空性了，就无我嘛。所以这里说，因此比丘们，举凡任何色，过去现或现在或未来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绿或深或净或圆，对于所有色，都应当以正确的智慧像这样如是看。这不是就是。这个没有什么非，这不是我，这不是我所，这不是谁有这样子。凡是举，凡任何受想行识，通过，或过去，或现在，或未来，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略或深，或近或远，对于所有事都应当，以正确的智慧像这样如是，看见。所以，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的。一样的方式去看，所以我拥有色，我是色，我是一色是一个实有，这样的刚好相反嘛，与这些相反的，这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非我的，对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然后这是修出离就有帮助嘛，与解脱。怎么样落实一种出离的修行呢？就是众比丘，比丘们，多闻圣弟子像这样看见时，对于色厌离，对于受厌离，对于想厌离，对于行住行厌离，对于识厌离，由厌离而厌离欲，由厌离而由离欲而解脱，由厌离而。有厌离而离欲，有离欲而解脱。当解脱时，升起以解脱之智，他了知生死灭尽，生死已尽，凡心已成，应作已作，不会再转生，就是这种的状态，所谓的成就解脱。说比丘们，这个比丘，称为那解脱的，就是拔横拔出横木者，也称为平息壕沟者，也称为拔去石柱者，也称为去除门阀者，也称为门栓者，也称为撤下旌旗者，撤下旌旗，放下重担，舍离诸劫，也就是诸劫的话，主要说的是那种无恶见的圣者。那这是一个比举的例子嘛？那成功解脱出离的人的例子，那比丘们怎样是一个比丘拔出横木？比丘们此处比横木指的是门栓，就是拴起来的那种，那是就是指的是无明嘛，皆说无明，或者是说揭穿无明的假象，比丘们，此处比丘舍离无明，断其除其根，就像砍断棕榈树的根，不再复生，不会再生。比丘们，这样是一个比丘的拔出横木，填平壕沟，舍离轮回，是就是前面的，就是遣除无明，无明是根嘛，其他的就自然而然就是无明剪除了，其他的就自然就树根断了以后，树枝都会死，其他的烦恼之下。填平壕沟，比丘们像是怎样是一个比丘填平壕沟？比丘们此处，比丘，就断除再生与生死轮回，令烦恼不断起来。就像这个砍断棕榈树的根，不令令不再，不存不存在，未来也不会再发生。比丘们，这是一个怎样填平壕沟的？这是比丘填平壕沟的这个比喻。然后拔去石柱，舍离贪爱。那比丘们怎样是一个比丘拔去石柱？比丘们，此处 比丘舍利贪爱断其根源相，看断棕榈树的树根并不在，并不存在，未来也不会再可发生。比丘，这是，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一个，就是节奏上面的那个例子。这样就是一个比丘不去施住，然后出去门栓，有时候说的这个门栓是无名的，但上面说拔出横木是，但这两个就是，然后门栓比喻是一个就断那种邪见的五恶见的，舍利无下分节，比丘们怎样是一个比丘？除去门栓，比丘们此处比丘舍利。就断除了五恶见了，断除其根源，就像跟断除棕榈树的根一样，不让它存在，不让它再生。这个比丘的例子就是解脱。舍下机智就是舍利傲慢我慢，比丘们怎样是一个比丘成为舍下精气旗帜，放下重担舍利诸劫的圣者，比丘们此处。比丘舍利我慢，断其根源，就像砍断棕榈树的根，令不存在，未来不会再有可能发生。比丘们这样是一个比丘成为车下金这旗帜，放下重担舍利诸劫的圣者。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解脱的圣者呢，就是成就比一般的成就高，不是我们说这里说的那个小乘。佛教里面成就阿罗汉这样的话，那都成就跟一般的世间的什么天神啊、因陀罗、梵天呢、比较的话，没有办法比较的。就是所以这里佛陀说，比丘们对于这样的新的解脱的比丘呢，包括因陀罗、梵王、梵天，包括身主等诸天，无法想象，他们也没有能力跟他达到一样的这个境界啊。就是为什么呢？我说现世中。如来无迹可寻，从他们的这些，就是世间天尊的话，虽然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福报功德这样子，但是相比较成就是很不一样。外道的一些无解诽谤，比丘们，当我这样说、这样宣告时，有些沙门呢、婆罗门呢，这印度社会以前也是这样子嘛，就是说如果是有不真、虚假、虚妄、不实的言论说。就是言论呢，诽谤我说，那就佛陀是这个，我这种的真理的宣说者，他只是这个灭谛啊，所以无我寂静涅槃种种的，无记的真实意，所以对这些上面呢，并不会计较，就是比丘们那些可敬的沙门虽婆罗门虽然。就是外道也有沙门嘛，这个沙门不一定是佛教的沙门，这个应该是外道，主要指的是像是那个耆那教啊，或者是罗星派那些沙门。虽然以不真、虚假、虚妄、不实的言论回谤我说乔达摩，沙门乔达摩，是那个就是虚无论者，或者是说无这种对于存在的众生施舍。其断灭这种呢，不存在这些种种的，但我并非那样。在佛陀否认说堕入了那种断灭境的那种全然的堕入那种断灭境，这个确实是这样子，他不并不是那怎么讲呢？虚无的那些我们所说的某一种的成就，他之后遇到因缘还会不断的就是改变嘛。就阶段性的一些成就，或者是特定的 断灭烦恼的一些成就 我也不是那样说的。我过去现在都有施舍，这个苦即灭尽，苦的灭尽，就是苦集灭道。面对回谤与恭敬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态度呢？就是别人，就是佛陀当时也会遇到这些嘛。比丘们，那里若有人，若他人。辱骂、毁谤、斥责，恼害如来，如来不会生气、不满，不会心生不悦。那里，若他人恭敬、尊重、礼敬， 尊重如来，尊崇如来，如来也不会高兴喜悦，也不会得意，心生得意。比丘们，那你若有他人恭敬、尊重、礼敬、尊崇如来，如来会这样想，那里他们对我这样做的行为，那是我过去已经变知的，那是我过去已经知道的，变知的。因此，就是佛陀有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他会说，哦，那个是种种的过去的因缘的一种的展现，他并不会说当下这个是接受不了这个果，或者是说从果上面直接就是只看到这一段的，然后生闷气，或者是谩骂，或者是斥责。因此，比丘们，若他人辱骂、毁谤、斥责、恼害你们，你们不也？不应生气、不满，不应心生不悦。若他人恭敬、尊重、礼敬、尊崇你们，你们也不要，不应过分的那种高兴的意思。那高兴，他这里没有说过分不过分，就是说不应高兴欢喜，不应心生得意。因此，比丘们，若他人恭敬、尊重、礼敬、尊崇你们，你们应该这样想。他们对我们所做的这些行为，那是我们过去已经编织的。所以最后就是无我的这个实践上面啊，就提了，说因此比丘们，凡是不属于你们东西，就应该远舍离，舍离会为你们带来长期的安乐和利益啊。比丘们不属于你们东西，就是色、声、又想、行、识这些呢，并没有一个实存的性质。主要是这个意思，并不说那些我们说具体的一个东西要舍下呀、舍不下呀，这个人离开呀、离不开，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根本上面色、受、想、行、识的意思。佛陀说让我们理解这个，那我们理解成一个很局限的具体的一个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没有全然理解的。然后这里有比喻说，比丘们，你们认为在奇托林的草木，枝叶，人们若拿走，把它烧了，或依它，或依其他，依其需要而将它拿来，就是做某种使用途啊。你们是否会这样想？人们拿走我们，烧了我们，因为我们有把色法当成我和我所，这样的话就会有这样的，就是人们拿走的时候会说烧了我们，烧的时候会认为我被烧了，或者是我一起需要把我们拿来用的时候，我会不会这样子呢？就是他们说不会的，因为不应该这样子，没有跟自己真正的这种我和我所的那种驾驭怎么样？智取，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会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石油或我和我所的这边，这些，怎么讲？智取的性对性，或者是自我这种我执，就像这样，比丘们，凡是不属于你们东西，就应该远离舍利，为你们带来这个长期的安乐。不属于你们东西，就这个是一样的。应当舍利，舍利以后会带来长期的安乐。受想行识不属于你们东西，那也这个意思说看破的，就是把他的自信了悟自信的这个，用这个草木来比喻，实际上意思是实践无我的智慧的意思。然后后面的就说善说。这个法呢，其中的这个六种成就，这些有说到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须陀含，以及就是这个，当然就我也不能把它，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但是，因为比丘们，我已经这样善说，阐释开显显现，揭示了教法，比丘们在我像这样善说阐明开示显现揭示教法中，凡是那些比丘证的罗汉，诸漏已尽，梵心已成，所作作已，已舍弃重担，达到自己的目的，尽除一切的劫缚，借由正知而解脱者，他们没有任何轮回可以施舍。 没有再投射这个轮回。然后下面这个阿那含，这前上面第一个说的是最高的成就阿罗汉的这个，然后说到阿那含说说比丘们，我已经像这样善说，也是一样阐明开示显现，揭示了教法。比丘们像我这样善说开示，阐明开示显现，揭示教法中，凡是那些比丘舍利无分，就是无恶见的这些人，他们化于净聚体，生于净聚天，在那里涅槃，将不会重返人间，就是这个不还的果。然后，斯陀含的这个啊，比丘们，我已经像这样善说阐明开示显现揭示教法，比丘们像，我在。像这样善说阐释开显，显现揭示的教法中，凡是那些比丘舍利三劫贪嗔痴悉宝，贪嗔痴悉宝，他们称为斯陀含，只会再一次回到这个世间的一次，便苦的这个尽头就休息到了，就是就解脱了。然后，就是回在了这个欲界一次，还有这须陀含比丘们，我已经像这样善说阐明开显显示揭示了教法，比丘们，在我像这样善说阐明开显显示揭示教法中，凡是那些比丘舍利三劫，他们会成须陀含。不堕恶趣，决定达到正觉。然后随法行，基本上说的是随法行者的部分。说比丘们，我已经这样宣说这个阐释开显显现揭示教法，比丘们，他弟子们当时这当然是比起出家人的开示，对我，在我像这样善说阐明开显显示教法中。凡是那些比丘随法行、随性，就是对佛法有正确的这种正性和，就是好好的去修行的人，他们会全部会到达正觉，他们会就是解脱成就。然后有就是没有太有这个践行的能力，但是有信心的这个比丘们，像我这样善说解释。阐释、阐明、开示、开显、显现、揭示教法，比丘们像我这样，善说、阐释、开显、显现、揭示教法中，凡是那些对我有足够信心和喜爱的人，他们全部会就是投身这个天界。那个有些天界里面也有这个结缘的地方。那这样完了以后，佛陀说完此经以后，那些比丘心满意足，对世尊所说的法无比欢喜。所以基本上，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么多。还有10分钟我们的时间，那我把另外一个，给大家也顺便读一下，就佛说，譬喻经，这个很少，简单。大唐三藏法师译经译，如是我闻，依是薄伽梵在释陀伐。释罗伐禅，也是奇树及孤独园者，而是世尊于大众中告圣光王大王，我今为王略说譬喻，诸有生死为过，诸有生死为主过患，王今谛听，善思念之，乃至过去与无量劫时有一人游于旷野。为恶相所着，所追着 所以不走无依，就是很害怕，就跑走路又依靠的时候，看到一口井嘛，见一空井，旁有树根，即寻根下，潜身井中，有黑白二树，互啮，这树根与井四边有4条毒蛇，欲吃其人。下有毒龙，心为龙蛇，恐断树根。树根蜂蜜无滴堕口，树摇风散。下者斯人，野火复来烧燃此树。王曰：“ 世人云何受此无量苦贪无量苦贪彼少畏？尔时世尊告言：大王，旷野者欲为无名长夜旷园，言彼人者欲，这就是做了一比喻嘛，说是欲一生，就是这个人嘛，相遇无常，仅遇生死。闲按树根欲命，黑白二鼠欲以昼夜，啮树就是啮齿类的那种牙齿，啮树就是咬的意思嘛，啮树根者欲念念减，其四毒蛇欲四大，蜂蜜呢，蜜欲无欲，蜂欲歇斯，或欲痨病，毒龙欲死。是故大王当知生老病死，甚可怖畏，应常吟思念，勿被无欲所吞逼。二是世尊从说偈颂：旷野无名路，人走欲凡夫。大象彼无常，仅欲生死岸；树根欲与命，二鼠昼夜同；啮根念念衰，四蛇同四大；蜜滴欲无欲，风者欲歇斯，彼歇斯。或同于痨病，毒龙方死苦。智者观斯事，观这个事情呢？相可厌身净，无欲心无着，方明解脱人。正出无明海，常为生死区，常为死亡区。宁知恋色身，不乐理凡夫。二是圣光王闻佛为说生死过患，得未曾有。深深厌离，恭敬合掌，一心瞻仰，白佛言：“世尊，如来大慈，为说如此微妙法义，我今顶戴。佛说：善哉，善哉，大王，汝当说行，勿为放逸。”时圣光王及诸大众，皆大欢喜。悉皆欢喜，信受奉行。这个是给圣光王，就是佛陀说的一个，就是很比较短的一个经。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说，一切的念头当中，无常的念头最珍贵，无常可以鞭策我们问思修行。在一切足迹当中，大象的足迹最珍贵。以前有这样的说法吗？一样，那他这里面就是仔细想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被这个荒野当中被恶象所追啊，在无量劫以前时候，他万分恐惧，四处逃命，突然看到一个井，爬到井里面的时候呢，井上有这个树嘛，就是他抓住这些藤条，在这个树就是身体竖在这个井里面的时候呢，躲在井里面，这时候呢，这个。他抓的这个藤条上面有两只老鼠，就是黑白老鼠在啃咬这个树根呢。然后井下面一看，下面有四条毒蛇，然后好像要咬这个人。井下还有一条毒龙，是吧？然后这个人又怕这个龙蛇，又怕这个树根断裂嘛，往掉下去就是龙蛇这个窝里面。树根旁边呢，就是有蜜蜂啊，就是。五滴这个蜜呢，从树上落下来，掉到自己的嘴巴里面。然后树动摇的时候呢，蜜蜂散了，开始蛰人。突然，野火再起，烧就是毁树根了。然后此人呢，就是很害怕。有时候有一些人梦境有这样的，哎呀，好像到了绝境，那怎么办呢？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发现就醒过来。好像那一层迷雾，那一层薄膜隔膜，那一种的，怎么讲呢？给自己心不断制造幻境的那个各种痛苦演绎的那个电视一样，就是如果各种就是突然一下就是 你走到幕后，你就电这个断掉以后，那些可怕的那些形象就是消失了。所以这个只是说，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适时的鞭策自己的这种做法。这里面比喻就说的比较清楚嘛，就是说这个旷野呢，象征着无名长夜，就是就这意思，就生死轮回比较长。人呢欲众生，那恶相呢就是欲这个无常，就被大象追的嘛。然后颈呢欲生死，指的是生死；树根呢欲生，就是指的是自己的生命。黑白二数呢，就像这每天就是这个要那个要，寿命在减少过程当中，白天黑夜交错的意思。鸟之树根的这个，象征着就是一口一口的时候，好像二白黑白老鼠昼夜当中的我们的念念，就是这种散的这种的意思，或者说是就是念念是这种的灭亡，是什么叫呢？流失。四条毒蛇代表就是。毒水火风，他们失去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会生病嘛。然后我们在这个精神当中呢，但是还是会有这个有一种的苦乐交替嘛，就是什么那个无底欲灭的，代表这个无欲的那种的感受享受。然后蜜蜂蛰的时候，我们享受无欲的时候，同时也有很多就是潜在的这些麻烦，各种的烦恼。满足口腹之欲的时候，有时候会，他们会也会可能带来一些不适呀、疼痛啊，就是吃多了也好，吃少了也不行，怎么怎么样，怎样那样，睡少了睡多了，怎么怎么样，都是那火呢象征，就是不断不断的催熟的时候，最终就衰老，这是这一些，就毒龙这个象征死亡的意思。当然，就是这个是也是我们所说的一样，它是。一类的经有这种关照无常啊，就是让自己好好修行啊，这样子的一种，不会是每年一年一年永远这样下去也不是，慢慢会老，慢慢就是有这个修学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基本上这样子，所以最终来讲就是读经了以后呢，就是内心当中有一颗欢喜心，说还有一种恭敬心，就是。我们在其他的这些经典里面经常也提到说啊，就是佛陀鼓励我们就是读经嘛，就是文思经义，然后甚至就是读诵宣说，现在讲解种种的释义啊，种种的。所以今天可能一直说，大家耳朵也很痛，估计，但是你们也很有耐心，所以。因为过几天可能我大概2个星期左右，我们有外出，所以没有大家就是说的这个机会。那我就趁着这个机会，那当然我们本身是这个注重在大乘佛教结合密乘的这个教法上面，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只是这一个以外好像没有法一样的那样想的话也不对的。因为有些时候人很害怕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我可能就是不能有这个的歇思念，不能有这个分别念，这样去压制自己，这样的有时候没有用，不能这样子，所以应该说心态放开，就是心基本上面有菩提心，然后对就是上师三宝本尊空性这些种种的一些教法上面有一种开放和。一种喜悦的心，所以对于具体的这个是那个不是这些，你们已经掌握了主要的这些。刚才佛陀也说，不要被那些各种方法上面太困扰。今天一定要念满多少啊？就是这些上面，就质量上面注重数量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怎么样，就形式上面的给别人看的呀，就是那些不要太在意。所以说。这个善那个恶的取舍，一般我们就是需要大家都了解的，倒也没有。但是就是，心态上面呢，这些上面的话，无所没有什么真正的可直取的。所现无实，是说像好像镜子里面出现各种事物，但是不曾真正的污染这个镜子。水的本质是清净，哪怕是就是各种江河湖海，看上去是有暂时的污染，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失去它清澈的本性。 一样，我们那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本自是清净的，而不是污染的。念头也没有什么，自己害怕自己的念头，这个就像做梦一样，梦里面自己吓自己一样的，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修行上面说，先不了解心，最后了解到就是没有自信，再了解到就是本性即是佛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浪了。